下面呢，下面我就把这个我最近对这个在海外教中文的一些想法总结了一下，跟大家交流一下。第一个问题我想讲的，就是我们在海外教中文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有一个误区，就是一提起教中文这个话题来，大家马上想到的就是教学和教法。我觉得这往往是一个误区，因为教学和教法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都仅仅是中文需要这个教学教法，其他的语言在教学过程当中都牵扯到一个教学教法的问题。那么我说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考虑教学和教法，那么我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考虑教学和教法，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提到这个中文教学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些与中文相适应的教学和教法。举一个例子说，比方说我今天跟学生因为我教完了一课书我要考试，那么在我的考试之前，我往往会做一些练习，就是说教孩子们怎么样记住中国字。那么今天我就跟他们玩这个游戏，做这个拍苍蝇这个游戏。我觉得这个教学和教法非常的适合我们中文的教学。那么通过这个游戏的过程呢，就帮助孩子们把这个中国字加强他们识字的能力，加强了他们这个我们老师讲的时候呢，加强他们耳朵里听的这个听力的培养，这样的话呢，也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教拼音，拼音的作用是什么了。那么其实这一点就是中文和其他语言教学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的教学应该这个主要的应该是围绕这一点而展开，教学教法也应该充分考虑这一个因素。因为如果不考虑中国字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你这个中文教育是很难进行下去的。我听过许多讲座，有的一些讲座就根本就不强调汉字记忆，而且还说学中文并不是很麻烦，谁都可以学会。那么他只是从教给孩子们怎么样说，怎么样去这个跟这个其他的人口头交流。那么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的话，在我们的孩子离开我们之后，他还要需要3-4年的时间，再重新的经历一个扫盲的过程。那也就是说，他还要重新的去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记，这样的话呢，他这个学习就等于加倍了他掌握知识的时间，而且以后他没有那种语言环境的话，他所学的这个说呀，跟大家交流口头这些个东西，很快他也就会忘掉。但如果我们要强调这个记字的话，理解了汉字跟其他拼音语言的区别，强调了记字，让他在脑子当中记住了每一个汉字，这对每一个学生来讲，这也就是他本身的一种财富。那么将来他走到哪个地方，这个汉字永远在他脑子里头，他永远能够记忆得起来。那么其他他如果脑子当中有了汉字，他也就会将来学起来的话，说读和写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第二点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说一定要强调记汉字，其实是跟第二点是一样，理解了这个语言的区别，那么下面就是说怎么样强调记汉字。我们老师在教中文的时候最头疼的事情，可能大家都有这种体会，就是说如何让学生记住这个汉字。其实这一点就是学中文的最关键的地方，学生不记字老师就非常的难教，到了一定程度，大约是在3个月左右，4个月左右，或者说长一点是半年的时间吧，那么学生就只好放弃了。这一点每个老师都会 有体会的，屡见不鲜。我想，美国有一个语言学家 Creation， 他这个语言学的理论，有其中有一点叫 comprehensive input， 这一点其实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记汉字的理论依据。换一句话说吧，就是说如果学生头脑当中没有汉字，也就等于用英语说，也就等于是学生have nothing to comprehend， 没有什么可以理解的。那么因为他们 nothing in the mind， 所以老师也就不可能帮助他们 make any connections。 如果要是没有 connection 的话，那么他也就没有办法学习。所以学中文的关键我想是怎么样让学生记住汉字，只有这一点才可以保证学生能够将来持续的学习，也就持续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目前呢有一些讲座和说法只是强调快乐教育或者是愉快的学习，而根本就不管学生汉字的掌握。我自己本人觉得这样未免是太片面了。这个就快乐学习、快乐教育这一点，在中文启蒙教育的时候是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毫无疑问，没问题。孩子们都喜欢做游戏，都喜欢玩，给他糖啊，给他什么他都喜欢吃。但是呢，作为一种中文语言的学习和掌握，我想确实是很偏。那么第四点，我想一定要重视翻译。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所掌握的，所讲的要让学生掌握并能运用学的语言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运用和学习的语言就是学生能在中英文两者之间能够互相理解两种语言的含义。换一句话说，就是给学生一篇中文，学生能看懂并且能用英文讲述出内容。反过来也是一样，你给他一篇中文，他能用英文告诉你这篇中文说的是什么，这就是掌握和运用的这个语言。或者是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说学生能够在这两种语言当中有这种相互理解、相互翻译的这种能力。任何的考试对学生来讲呢，都有一个在头脑当中翻译的过程，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作为成人在讲英语的时候的情景，脑子活动的过程，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所以我想在这个我们教学当中一定要注意翻译的练习，理解和翻译才是最终的教学的这目标。只有这样，学生才真正的做到运用语言，在两种语言当中互相的自如的这么这个走来走去，这才是真正的运用语言。而且有一种说法，一提到翻译，就说翻译是一种很老的、一种已经过时的教学方法。我自己本人并不是很同意这么一种解释的。我觉得，其实翻译最终的目标就是我们说学习语言的目的。这是第四点。那么下面我要讲的就是说第五点。既然我们谈到这个翻译，第五点也就是说一定要注重双语教学。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一定要100%的用中文，让学生直接用中文接受，用中文理解，是 100% target language，是有这么一种要求。这一点我想如果是从儿童的中文启蒙阶段开始的话，在那种 total immersion 的学校当中或许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对大多数的老师和学生来讲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每天只上一节课，或者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只上两节或者三节课。如果我们老师在教课的时候100%都用中文，学生不但因为听不懂而很快就没有兴趣了，而且课堂纪律也根本你就没有办法掌握，教学任务也没有办法去完成。所以我想呢，在教学 当中呢，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因为去追求这100%的用英文教学而把这个我们的教学任务给废弃了，这点就是不对。所以我们在教学当中一定要以学生学习语言的结果为目标。除了老师用双语教学以外，在绕不开的情况下，也应该允许学生用英语，这样呢才能够让学生能够完整的表达一个意思，能够正确的掌握中文的句子结构。他说一句话，有时候看到了不会的字，允许他用英文给他填补上去，起码我们作为老师来讲，能够看到学生他对这个句子的结构他去掌握。这个，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双语教学。这几点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也是我自己这么做。由于我是这么想的，也是基于的这些个想法，所以我才自己呢编了我现在放在这个 internet 网上的这3本书和这个教师手册。我的希望就是说，希望能给老师们在教学当中呢有一点帮助。下面第六点我想讲的就是注重阅读。在我们海外中文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所有的老师呢都有这么一个困难，就是说很难找到适合我们国外学生的这种阅读材料。换句话说吧，就是说阅读材料可以找得到，在新华书店、国内的书店都可以买到，但是你买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很不实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受到这个词汇量的限制。那么在国内编写这种这个阅读材料是不受词汇量的限制，我们在国外选择这种阅读材料就非常的受到学生词汇量的限制。我在这个今年夏天回国的时候，想找一些个适合我学生的这种阅读材料，我翻了好多书，去了好多书店，我都发现做不到。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他描写一个1年级或者2年级的小学作文，他说这个描写冬天的白雪啊，就是说下雪了，出门一看，一片到处都是皑皑白雪。这皑皑这两个字，我一看我就说，我的学生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两个字。所以我这也就是一个例子了，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找这个教授的学生的时候呢，受到词汇量的限制呢，所以这个阅读的这种资料很难找。中国学生的这种资料都是不是按照学生国外的学生的词汇水平所编写的，这也就是困难。
在我今天的这个教材当中呢，我就充分的考虑这些，就是因为这个学生
一点呢，我要讲的就是教学当中呢，一定要尽量的很快的把这个学生的作业情况和知识掌握情况反馈给学生。一般的来讲，我是每天都给学生留作业，或者是家庭作业，或者是课堂练习，每天都会有。而且呢，除了给留作业之外，我坚持要求自己呢，一定要当天的作业，或者是当天告诉学生，发放给学生，或者是第二天发放给学生，这样呢就可以在学生在这个他们记忆还仍然很新鲜的时候呢，能够理解错误，便于他们改正错误，你就会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这样做的好处特别多，而且你就会发现学生掌握这个你所教授的内容，这个速度就快很多。这是反，就是多给学生举例子，而且尽可能给学生呢，举到他们所熟知的例子，是发生在他们生活当中的这种比较熟悉的例子，这样的话呢，就学生听起来特别熟悉，语言就比较生动，而且这个
环境，他也是知道，也就知道每一个词应该去怎么用，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去使用这个词或者使用这个句子。除此之外呢，我建议那个老师们多用一些个 etymology， 就是词源。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生动的这个讲解，告诉学生这个词是怎么构成的，而且呢也很容易的把中国的这种历史和文化跟你的教学也就给联系起来了，这个特别有帮助。第九个问题呢，我就是想说一说，在我们老师教授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多给学生机会。换句话说吧，学生，比方说学生考试没有考好，你允许他第二次考、第三次考、第四次考。如果他有兴趣去考，你就让他考，只要他写了，只要他做了，他不就是学了吗？对不对？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可以是闭卷考试，也可以是开卷考试。我的目的就是让你学，我的目的就是让你写，我的目的就是让你做，我的目的就是让你开口，你让你用这个语言。只要你做，只要你写了，我不管你是几次，你对了，你就是学了。所以我这个，我就一直这么多年以来，我就一直呢坚持多给学生机会。只要你是想学，你有这个热情，我就保护你的热情，我就让你去做，我就给你一个合理的。另外一个一点呢，我就是想讲一下现在的这个中文的教学情况。我发现现在的这个 HSK 的考试练习呢，已经这个考试已经现在很普遍了，很多人都想考这个 HSK。但是我发现目前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没。HSK 考试试题是有的，但是呢没有一套和这个 HSK 考试所相匹配的这个教材。比方说我们在国内如果要想考托福考试，你就会找到很多很多的练习题参考书，你可以去照着练习题去做，你可以照着参考书去读，你可以练习，帮助你学习这个托福考试。可是我们现在这个HSK 考试呢，有这个考试题，但是没有那个练习册和练习书。由于这种情况呢，这个好多学生，我就有这种情况，这个学生要考试问我上哪去找的这个书，我就不知道如何说起。我因为我可能也没有这个查的那么仔细吧，但是我打听了几个人都说没有一套书，没有一个书指导学生怎么样去学习，从而通过这 HSK 考试。那么我想一下，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将来这个国外学生学中文参加 HSK 考试可能是一个障碍。所以呢，我就想在这方面做一些个事情。针对这种情况，我这个一个暑假呢，我就详细阅读了 HSK 考试的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这个试题。我就突然发现吧，这三级第三册的这个试题解释当中呢，就说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说呢，三级的试题的词汇量呢是600个中国字。那么我看到这个以后呢，我心里就比较高兴。为什么呢？我觉得我的学生是八，我就教他们三年嘛，六七八三年，在八年级他们学完了之后，升到高中的时候，在八年他们完全可以掌握600个中国字。实际上我的学生掌握他不止600个中国字，要到700个左右。所以我就这一点就给了我好大启发。我呢就用一暑假的时间呢，把这个 HSK 考试这个一二三级的考试呢所有的这个试题看了一遍，词汇量看了一遍，把这个词汇量都下放到我这个目前的这一套教材当中，然后呢根据这个教材的内容写出这个阅读材料，把这个内容打乱再重新组合。我的目的呢就是想编出一套，那么我的目的呢就是想编出一套与这个 HSK 考试相匹配的这个教材，这样的学生在离开我的时候，也就是说八年级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HSK 二级和三级的考试。这样的话呢，对学生来讲呢，他们起码有一个成绩在手里，
甭管走到什么地方，有一个大家所能够接受的一个公认的这么一个成绩，这比较权威的这么一个成绩在手里，衡量他们的中文标准。我想呢，这个在明年的希望，因为我现在六七八三个年级，我已经开始怎么做，教材已经编了两课，我希望这套教材呢，在明年夏天的时候呢，可以编完，可以让老师们能够使上。这样的话呢，我想对我们海外的这种中文教育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推动。我现在收到这么几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双语的比例，我一般来讲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我没有定量的去看有10%，我就是在上课当中看着学生，如果这个面部表情什么他没有掌握了，我就尽量用他们掌握的能够理解的语言去给他们讲。基本上的就是说，在我讲这个在我讲课的时候，讲新内容的时候，我用的都是这个英语。在他们练习的时候呢，讲完了之后带他们做练习了，我就用中文了。这是一个比例情况。另外一个我想说这个教材情况。我现在刚才打在网上的这个教材就是我现在发表的这个教材。这一套教材呢，在去年这个美国的 Avant 这个考试公司STEM 考试考试题完了以后呢，Avant 公司呢出了一个统计结果，就用这套教材教出来的学生水平虽然是八年级，但是他的这个实际水平已经远远的高于美国高中生平均10年级的水平。这个统计结果我没有办法发表在这个网上，这个在我这个 email 里头，我也不知道怎么给它发上去。它有一个比例，一个是美国八年级的平均水平，一个是美国高中10年级的平均水平，再有一个就是我的学生的这个平均水平。你就会看到我的学生的平均水平通过这套教材教是远远的高于八年级，更高于10年级了。如果这个我刚才看到有的老师说 HSK 有这个相辅相成的这个教材，如果有的话能不能把这个连接网上的连接告诉一下，我就是借用一下你的这个习题什么的，争取这个把这教材编得更完美一点。另外刚才有的老师这个问题问这个练习，如果你上我这网站上去看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一个都有这个 homework number one number two， 一直根据这个我教的词汇都有练习的，每一天的功课都有，而且你到这个教师手册里你去找的话呢，连这个课堂的活动，课堂的什么 game，play 这个 game 或者是 activity， 全部都有，你可以根据你这个情况去选择如何去用。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教课的时候呢，你看一看这个前面所写的这个使用说明，在这个你教的时候，你先看这个作业，比方说你教第9课，第一今天刚刚开始，你就会到那个，你就去到 homework 9.1，就是说lesson 9第一个的 homework， 你看它上面有一个 word map， 这个 word map 里的前几个生字就是你这堂课要教的生字，你就围绕着这几个生字去准备你的教案就可以了。准备什么 activity， 再有那个教师手册里选你的 activity。 好，我要讲的呢其实就是这么几点。我刚才我想我希望我能够给这个都说清楚了，都表达完全了。如果有老师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这个想跟我继续的探讨的话呢，我那个 email 就在我那个网站上，在 google.com 上面，就可以大家呢随时联系。我现在本人就在华盛顿 DC， 我在 DCPS 这个公立中学教中文。好，谢谢大家。